我想对父亲最大的孝顺就是尊敬他，把他说的话实在的按照他的心意行出来。同样对天父也是这样，最大的尊敬，最大的尊荣，就是听见了他说的话照着去行。约翰福音结束之后，这半年我们的小组聚会主要要查使徒行传。那上个礼拜呢，牧师已经讲过使徒行传第一章，牧师讲到整个使徒行传的分段，还有圣灵跟福音之间的关系。今天我想接下去讲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你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特别是第二章，你马上想到什么事件？啊，对，很多人想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圣灵降临。那今天我想要从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圣灵从天上浇灌下来这件事情，提到四点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耶稣复活之后曾经40天之久跟门徒们谈论天国的事。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很多到底耶稣跟他们谈论什么天国的事，但是有一点很确定，耶稣在没有上十字架之前，还没有回到天上向天父 report 他的工作之前，他跟门徒们所谈论的没有一件事情在他复活之后他改变了。哦，对不起，那时候我没有搞清楚，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没有。虽然圣经没有记很多到底他们讲了什么，我真巴不得圣经能够把那40天他们说的话录下来，圣经没有做这件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大家都听见了，就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哪里都不要去，等在耶路撒冷，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从天上浇灌下来。我不晓得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就是等在耶路撒冷是一件很不方便的事情。对于这些门徒来讲真的不方便。你们记不记得在四福音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过节的时候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吧。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他们都不住在耶路撒冷。现在耶稣没有说你们可以等在加利利，你们等在撒玛利亚，没有，耶稣说你们等在耶路撒冷。这代表什么？他们需要去住旅馆，或者他们需要去借住朋友的家。住旅馆我们都知道，当我们 check in 的时候多好，一个礼拜可能你有 discount。 那个 hotel 的人问他们说，哎，你要住多久？不知道，可能3天，可能5天，可能8天，可能15天，可能30天。我们有没有想过耶稣吩咐他们你要等在耶路撒冷？耶稣是告诉他们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他要离开他的家，要等在耶路撒冷，住在耶路撒冷。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一天的什么时候会下来，不是早上上班8点来等候，然后下午5点可以各自回家。所以他们要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代表什么？你就必须要安排你的工作，你的家务，很多的事情你需要把它安排好。想一想还真的不方便， 虽然如此，但是十一位门徒他们等候圣灵在耶路撒冷，他们克服了所有的不方便，与其他一百多位门徒一起等候，大家聚在耶路撒冷。近代哈 Toronto Blessing 它发生在 John Arnold 牧师的教会，在 Toronto 机场附近。这位牧师他为了能够更认识神，去参加过很多聚会，甚至于他带着他的太太，听说阿根廷那边有神迹奇事发生，他们就去到阿根廷。方不方便？很不方便，要买机票，要接洽旅馆，要花钱，花他的时间，放下他的工作，很不方便。另外一位牧师叫 Randy Clark， 他听说 Ronnie Howard Brown 在他的聚会里面有很多神迹奇事，人家跟他介绍这位牧师，他就说哎呀，那好，他下一场聚会在哪里，我就要去。结果呢，没有想到 Randy 下一这个 Ronnie Howard Brown 的下一场聚会是在全美国 Randy Clark 最不信任，对他最有负面感受的教会里面。他就想 No， 不要是这一家教会。突然他听到神说，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遇见我？你到底有多想要遇见我？他想，主，我真的很想要。所以他就去参加了那个他最不屑的教会的聚会，4500个人在那里参加聚会。聚会一开始就有一个姐妹，4500个是一个很大的教会，就有一个姐妹正好坐在 Randy Clark 牧师的这个下面。好，从这个讲员开始讲到，那个姐妹就开始笑，一路笑到讲到结束。 Randy Clark 简直一肚子愤怒，他也愤怒这个讲员怎么就不会叫招待把这个人拉出去，他也愤怒这是什么教会这么混乱。结果他坐在那边看到聚会结束的时候，服事开始，很多人都醉倒在圣灵里。然后呢，有一些人就起来高兴，哎呀，我得医治了，我得医治了，就在那边做见证。他就坐在他的位置上哭，他说，主啊，我真的想要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你，我只是想要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你，请你告诉我这么混乱到底是不是你。他在那边哭的时候，突然上帝让他看到一个3岁的小男孩，圣灵临到那个小男孩的身上，3岁就倒在地上一直笑一直笑，抱着肚子啊，一直笑一直笑。他说Must be God， 这不可能，3岁的小孩怎么可能装，假装也装不了，不可能，不可能，主啊，怜悯我。他就开始对主说，怜悯我，我也要，我也要。结果 Ronnie Howard Brown 就说，现在有谁想要被圣灵触摸？4500个人的聚会，Randy Clark 牧师看到哇，这么多人排队，一排又一排围绕着那个建筑，他说我要，他就开始排队。终于轮到他了， Ronnie be feel 就走了。他从地上爬起来，好像还怎么就 be feel 呢，不行，他又赶快跑到另外一排又去排队，再被按一次 be feel， 他都不觉得有什么感觉，那怎么办呢？就再去排，排了4次，结果到那个 你知道这种大型聚会都有 security 嘛，人家就来问他说 你需要什么帮助吗？因为这个什么老面孔了，一直排一直排。他觉得这样不行，他说我没有需要帮助，然后他就想说我要再看清楚一点，我现在可以不要好吗？ 就算我让给机会给别人不要按我了，但是呢 我想要看这个牧师他到底是怎么为人家祷告。所以他就站在那个牧师不远的地方，就一直看一直看，想说他到底是怎么祷告的。结果 security guy 又来了，你需要帮助吗？哦，没有没有，我只是观察观察这样。这样的一个人，当他回家的时候，他真的把圣灵在那里做的工作带回家了。结果他的朋友这个 John Arnott 就听说，哎呀， Randy Clark 现在聚会里面有一些神迹奇事发生，所以这个 John Arnott 到这个阿根廷，到好多地方，在美国各地，他听到有什么地方 有特别的圣灵特别的工作，他就去的。他就说，哎呀，我现在朋友有这个，他就要请这个 Randy Clark 去机场教会服侍。 Randy 去的时候跟他讲，他说跟他说，你可不可以讲四篇道？哎呀，对不起， 我最多只有两篇，那怎么办呢？另外两篇怎样？啊，那我叫我的这个助手助理牧师讲好了。他就这样带着非常的卑微的心，自觉不足的态度去到了机场教会。没有想到那一天他们讲完道，人一来到前面，他说圣灵像爆炸一样临到每一个人。他在阿根廷看见的，他在 Ronnie Howard Brown 聚会里面的看见的，都不足以比较跟形容。神的灵那一天浇灌在机场教会，引爆了四十多年来北美最大的复兴，历史叫做 Toronto Blessing。 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两个牧师，他们不在乎不方便，他们克服麻烦，他们用他们的行动对上帝说，只要你给我，无论我要付什么代价，我愿意。神的眼目遍察全地，他非常清楚知道哪一个人是真的想要他的。所以当我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我就想，主啊，他们没有一个人对你说，哎，为什么一定要等待耶路撒冷呢？我们就在加利利等嘛，对不对？我们还是要生活啊，我就一边打鱼一边等嘛，可不可以？我想可能没有一个耶稣的门徒问过耶稣这个话。现在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说我渴慕，但是我愿意付代价到什么程度？80年代我们住在加州的时候，听到 Vineyard 有很多神迹奇事。 John Wimber 牧师，他本来是一个摇滚音乐歌手，结果神的灵临到他，很晚才信耶稣，神的灵临到他，在他的聚会里面有很多神迹奇事，带起一波很令人兴奋。那是80年代90年代 Benny Hinn，神使用他在大型的医治布道会里面也是很多的神迹奇事，然后还有圣灵的同在。当时后来 Toronto Blessing 很多人，世界上百万的人涌进这个机场教会。我每一次都会听到人对我说，圣灵不是在全地上吗？为什么一定要到 Vineyard 去呢？为什么一定要去这个大型的 arena 呢？参加 Benny Hinn 的聚会呢？难道在家里，难道在我自己的教会，圣灵不能够浇灌，不能够触摸我吗？门徒，要是我的话，我会不会说，难道一定要等在耶路撒冷吗？加利利不行吗？我们的会堂，这里也有会堂啊，我们也可以聚在一起啊，不行吗？也许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如果神在那里工作，为什么我不愿意去那里得到帮助，而我一定要在这里等神呢？我们的态度有时候说明了我嘴巴跟我的心在讲不一样的话。现在教会还没有全面开放，因为我们顾虑到儿童没有疫苗嘛，然后还有一些青少年也是陆续要打疫苗，我们顾虑到大家的安全，所以没有全面开放。但是我在想，我们已经一年半在家里面聚会，很方便。有时候呢，可能我在敬拜的时候还可以去冰箱把肉拿出来解冻，因为中午可能要烧肉。有时候在听信息的时候，我可以上个厕所啊，倒杯水啊，然后穿个短裤，穿着睡衣，翘着腿在那边听，很方便，一点都不麻烦。我们习惯一年半，足足可以让人习惯这样的聚会。在我们这样子必须要居家避疫的时候，你说神的灵也临到我家，我们去年不是有很多的见证吗？大家都在网上看，然后神的灵临到，那是因为我们顺服整个大环境，所以神看见我们在家里仍然渴望他，他就临到我们。但是我的问题是，当教会在全面开放的时候，我会不会因为觉得我已经习惯了，哎呀，去教会太麻烦了，我就在家里吧，我就在网上看吧，这样很方便。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麻烦不麻烦？有点麻烦。方便不方便？还真的不方便。但是我们要问第三个问题，值不值得？值不值得？这才是我们要的。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没有任何人预期的，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圣灵来了。我相信那一天每一个门徒都会庆幸，哎呀，昨天家乡有人来告诉我一定要回去办一个什么事情，还好我没有去。我觉得我现在在这个地方住，我的衣服已经不够了，还好我没有回家拿。太太告诉我，再不去捕鱼，家里没有米下锅了，还好我跟她说再忍耐一下。我相信没有一个付代价的门徒，当圣灵从天上浇灌下来的时候，他们会说，啊，也不过就是这样，我花了那么多钱住旅馆，也不过就是这样。 No， 第二个我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看到的，耶稣的预言在五旬节这天应验了。 圣灵是以一种凡是在耶路撒冷的人都没有办法忽略的方式降临在耶路撒冷，对不对？因为我们刚才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我们要知道是响声充满屋子，这本身就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情。我们这里有可以发声的乐器，但是如果没有人弹它，它是不会发出声音来的。如果在这个房间里面只有120个人，却没有任何可以发声的东西，但是有一个极大的响声在这里回荡，在这里运行，这本身就是一件超自然的事。而且这个声音大到一个地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是要来参加五旬节来过节，对不对？所以这个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哇！然后他们听见，哎，这些人用我们的湘潭，用我们惯用的这个话语，正在说神的大作为。所以当他们这些人聚集听见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纳闷。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哦，圣灵降临到世界上，它是以一种大张旗鼓人不可能忽略的方式临到。首先在屋子里面的这些人，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就开始说起他们不知道的话，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要是你，你会怎样？我跟你打赌，如果现在发生在我们中间，我们大家会跳来跳去，然后跳到你的朋友，你就告诉他啊，我，你根本讲不出来，对不对？你只是说，意思就听我，我进来再讲一个我不会讲的语言，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朋友也兴奋得不得了，也在那边跟你讲，大家会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怎么会做出这个事情来？你要知道在旧约里面，当圣灵降在人身上的时候，人可能会说预言，人可能会有大的力气，人可能甚至于会行出一些奇事来，但是从来没有人开始说外国话。这对这些人是一个全新的经验，圣经上没有说到的经验。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是因为我们甚至于我们自己经验过，我们看见过，我们或者在书上读过。可是那120个门徒，他们没有看见过，没有经验过，也没有读过。虽然他们被交代要等在耶路撒冷，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圣灵到底是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到他们中间，对不对？我觉得最有可能，要是我了，我一定会想，哦，圣灵来的时候大概就是突然，就像耶稣复活的耶稣一样，突然之间出现在关好的房间里面。其实我不晓得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哈。突然如果天使出现在你家，你会不会被他吓一跳？所以他们最多就是这样想，没有人能够了解，当圣灵从天上浇灌下来之前，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他是用什么方式来的。但是哈，毫无疑问，这120个在房间里的人，被圣灵的大能现在掌控的人，他们立刻知道圣灵来了。为什么？因为耶稣曾经对他们说，在耶稣复活那天晚上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愿你们平安。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然后下面说了这话之后，就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所以门徒受圣灵是在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圣灵就已经住在他们里面了。现在圣灵是从上面，是从外面浇灌下来，然后充满在他们里面。住在他里面的圣灵跟从上面浇灌下来的圣灵是同一位，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会认识。他们一下就认出我们等候的圣灵来了。不只是这些门徒知道圣灵来，圣灵从天上降下来的方法，他制造了那个很大的声音，使得当时从天下各国来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人都聚集到门徒这里。圣灵降临的动作之大，刹那之间就吸引了所有住在耶路撒冷需要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我去过耶路撒冷，那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但是如果要耶路撒冷东西南北的人都听见这个声音，这必须是要非常大的声音。我在想，现在如果在杜鲁斯或在 North Cross 发生一个很奇怪没有听过的声音，而且是非常大的声音，我保证我们中间大概有一半的人会躲在家里，不，因为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另外一半的人可能会冲出去想要看清楚怎么回事。但是当时很有意思，所有来耶路撒冷过节的人通通都聚集到一起。我只能够相信在那个极大的响声里面有一些吸引人的元素把这些人全部都吸引在一起。而且我觉得太奇妙了，这么大的响声没有伤害任何一个120个门徒的耳朵，对不对？我参加过一些聚会，我眼睛看见圣灵的一些奇妙的工作，我可以跟大家保证，如果是圣灵的工作，不管这个人倒下去的时候撞到什么东西，或者他不管是砰一下倒下去没有人接他，或者他是飞出去倒下去，他会毫发无伤，毫发无伤。但是如果自己想说，哎呀，这个传道人为我祷告半天，又压又推，我就倒吧，那这个你要小心，自己制造出来的圣灵是不负责的。所以，但是如果是圣灵做的，你绝对是安全的。好，但是我主要就是讲圣灵到世界上的方式跟33年半以前耶稣来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甚至于是完全相反。33年半以前，耶稣安安静静的降生在马槽，默默无闻，非常卑微。现在圣灵来是以一种君临天下没有人能够忽略的方式。耶稣当年没有惊动，除了那几个被神特别启示的牧羊人之外，没有惊动任何人，整个天地都在睡觉，我们的救主悄悄地降生。但是现在圣灵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被惊动，在耶路撒冷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忽略。 Something happened。 三位一体的神，为什么圣子和圣灵会以这么不同的方法来到世界呢？我没有答案，我只能够说这是上帝的主权，这是上帝的主权。不管是耶稣 安安静静的降生，或者是圣灵声势浩大的领导，神可以用任何方式做他要做的事情，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跟任何人解释为什么。生活在自由世界的美国，我们这些人，我们会不会常常忘记神就是神，他可以做任何事情在我跟你的身上，他可以做任何事情在我们的教会里，他不需要跟我们解释，因为他是神。虽然圣灵降临的方式跟耶稣出生的方式这么样不同，但是我相信那120位门徒每一个人都会因为圣灵的来到而感谢，而且会欢迎之后圣灵常常来充满他们，使他们有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羡不羡慕这120个等候圣灵的人，在五旬节那一天他们被圣灵充满，就可以用一个特别的能力开始用他们不知道的语言来做主的见证呢？当我出去服侍的时候，有人对我说，我想被圣灵充满，但是我要安安静静的那种。我都会告诉他们，当年门徒没有挑三拣四的，他们没有对圣灵说，哎，你来的方式一点都不谦卑，不像耶稣，我不要。如果我们想要被圣灵充满，那就要对主说，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我愿意被你充满，一次又一次被你充满。圣灵，我尊你为主，你可以行使你的主权在我身上，做你想要做的任何事情，用你所选择的任何方式。这个是尊他为主的态度。第三件我想要提出来，从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好，我们来看看，因为圣灵充满了耶稣这些门徒，那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使得耶路撒冷围观的人产生一些反应。第七节到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香坛呢？你知道，其实在这里加利利人是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没有学问的小民，这是有一点点贬低的意思。他说，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其实就是包括当时哇，几乎是全部那个地方的人，还有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近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香坛讲说神的大作为。我们要晓得哈，这些会聚集在耶路撒冷过节的人，他就是犹太教，他基本上就是犹太人，他信奉犹太教，还有一些呢是外邦人，但是他们也信奉，也进了犹太教，他们受割礼就可以进犹太教，是这样的人。他们真的是敬虔，因为知道要守节，所以他们都从各个地方聚集到耶路撒冷。这些人太稀奇了，看到一件非常稀奇的事，这些加利利人根本不可能学过我的语言，为什么他们会用我的语言在那边说神的大作为呢？神是他们认得的，因为他们是敬犹太教，可他们不认得的是，怎么会用我的家乡话？比如说你是云南来的，云南有苗族，可能用苗族话 在讲说神的大作为，你一听就知道，但是你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什么意思？还有人讥诮地说，哎，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我们很就看出来，这边有两种人，这些围观的人，两种人都看见了神迹，因为一个大的声音在那里运作，还有他们都看见了奇事。这些没有学问的人竟然开始用流利的我的家乡话在说神的大作为，但是他们有两种反应。一种人是敞开的，他问 What happened? 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很诚实的态度。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明白，互相在那边询问。我认为啊，这种敞开的态度，可能就是后面听到彼得讲道的时候，他们觉得扎心的人。最后，在那一天，他们都成了耶稣的门徒。另外一种人在这里，看到这些门徒说起别国的话，他们同样的看到这些超自然的现象，但是这些人心里面发出来的讥笑的言语，啊，这群人不过是喝多了酒，胡言乱语罢了。为什么说新酒，你知道吗？新酒啊，就是没有发酵过的酒，还没有发酵，其实没什么酒味，你可以说是果汁，所以这真的是很贬低他们。这些人连果汁都没有办法 handle， 他们还在讲什么神的大作为，这是非常非常的贬低这些人。非常可能哈，这些人就是成了第四章捉拿彼得约翰的人，成了第五章囚禁彼得的人，成了第七章杀害斯提凡，第八章迫害整个教会的人。自从圣灵降临之后，历世历代，当圣灵的工作在一个地方发生的时候，奇怪，都会造成分裂。你说圣灵是合一的，为什么会分裂？是人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有一些人很自然的，他会拥抱圣灵；有一些人很自然的，他会反对。反对圣灵的工作，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或者他根本不 care， 他就是反对。这样的情况在教会历史上反复的出现，所以有人甚至于下这样的结论说，有可能这一波圣灵的工作的带领者，成为下一波圣灵工作兴起的时候带头反对的人。听明白吗？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成为这样的人。你看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哈，他们在犹太教里面是被使用的人，因为他们要解释圣经，他们要讲这些律法应该怎么遵守。但是现在当神兴起一个新的工作，首先弥赛亚降生，他们就认不出来，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工作里面，他们已经失去了跟真神的连结，他们已经成了一个既有的僵硬的僵化的宗教。所以等到当神一个新的季节开始，弥赛亚降生了，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他们认不出来。然后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仍然逼迫那些接受圣灵、运行在圣灵里的人。当然，圣灵的工作，我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因为没有看过，所以会稀奇。这也是耶稣告诉我们：你照单全收，你真的没有智慧。耶稣曾经说过什么话？他说末后的时代有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 如果这些假基督假先知能够行这些大神迹大奇事的话，连选民怎么样也迷惑了。谁能够不被迷惑？谁能够分辨得出来这是神的工作还是不是神的工作呢？就是那些爱真理的人。这我讲过好多次，帖撒罗尼迦书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那些落在虚谎里的，因为他们没有爱真理的心。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耶稣自己。 He is a person， 他不是一个教条，他不是一个东西是遵守，他是 He is a person， 是你要跟他建立那个关系的。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现在尤其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可以分辨，也需要观察，诚实的怀疑，神会为我们解惑。但是有一些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参与在其中我就反对，那就非常危险。我们记不记得有一次耶稣他把一个被哑巴鬼附的人，他把鬼赶出去之后，那个人就开始说话，然后有一些文士就说，哦，他只是靠鬼王赶鬼。为什么？因为这个人说话是很明显的事情，对不对？但是这些人不愿意把这个 credit 归给耶稣，不愿意承认在耶稣身上有能力是他们身上没有的，所以他们就说 OK， 他只是靠鬼王赶鬼，哦，你要不要一个靠鬼王赶鬼的人来服侍你啊？那当然别人都吓死了。耶稣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但是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自己永远的罪。这个意思是什么？如果你明明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不管是因为我的骄傲也好，我的刚硬也好，我不愿意把 credit 归给圣灵使用的人，我的嫉妒也好，我就说，哦，小心哦，那个是邪灵哦。这样的人就是亵渎圣灵的人。坦白说，在80年代，圣灵开始恢复人自由的敬拜，那个时候，带敬拜的人可能会鼓励大家，哦，我们来拍手向神欢呼，哦，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敬拜，哦，你们愿意的人都可以到前面来向神跳舞。哇，就不知道让多少人非常的愤怒。我有一些朋友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们在这一波的时候就已经卡住了，并不是说他们会失去他们的救恩，他们照样得救没有问题，但是他们会失去圣灵活泼的工作。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举手，你一定要拍手，你一定要跳舞，但是如果圣灵在那里运行，他激动人心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能够加入，你一定蒙福，你一定得着益处，因为圣灵是祝福我们的。但是如果我说这个，我一个女生在前面跳舞像什么样子啊？不可以拍手，教会是应该庄重尊严，搞得乱七八糟吵吵闹闹不好。可是如果圣灵他都不 care， 那我干嘛要 care 呢？圣灵如果他喜欢吵吵闹闹，那我干嘛要安静呢？不是圣灵要迁就我，是我要迁就圣灵。为什么？因为他是神呢，你要怎样？你要跟神 argue 吗？到了 Toronto Blessing 的这个聚会里面，哇，我们看到过，我们其实刚刚教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参加在 North Carolina 的 Rick Joyner 的聚会，对吧？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开了眼界，有人从 Toronto Blessing 回来，他们在台上， 我记得是一个带敬拜的姐妹，她的头从这边转到这边，转到这边，转那个速度哦，那真的是很奇怪很特别，就是说你根本看不到她的脸长什么样，你只有看到她脸一下在这边，一下在这边，一下在这边，一下在你第一次看到你会觉得 很奇怪嘛。结果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们教会谁跑去跟那个人讲说，哎，我们牧师师母在那边，你可不可以去为他祷告。哎，那个人就很 nice， 就真的来为我祷告。我就记下了他跟我说的话，十几年之后我回头看，人家真的是先知。哎，人家真的讲了一些话是没有人可能会知道的，因为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呢，16年之后我看见。所以我们如果只为因为这些现象我们就否认的话，可能我们会错失很多美好的事情。事实上我还在加州的时候，喜笑的那一波 Toronto Blessing 里面有很多的人笑笑笑，这个也冒犯了很多很多的人。可是呢，耶稣告诉我们要看这个树的果子，至少在我们教会，那个时候的教会，加州的教会，有很多人在地上笑笑笑笑那个样子。哎，起来以后本来是一个很苦读的人，因为生命里面经过很多痛苦的事情，哎，现在开心就笑嘻嘻的。你知道我们教会也是有一些人刚刚来我们教会的时候真的非常的苦的脸，但是几年之后慢慢在神的爱里面，慢慢圣灵的工作改变，现在脸就很多笑容。可是在那个喜笑那波圣灵大能运行的时候，那些人的改变是就是一夜之间的改变。我那时候就在想，哇，这一定是上帝做了一个什么手术，因为那个手术当然你知道你要被切开来你是很痛的嘛，所以神就大概是用笑气给他麻醉了，所以他就笑笑笑笑，哎，手术做好了。就不然你就没有办法解释啊，对不对？你当然也很生气，说干嘛笑笑成那样，你知道吗？我儿子那个时候是小学三年级，二年级要升三年级的暑假，那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也是会有人专门照顾小孩，就在外面啊，他们就在外面跑啊玩啊这样。整个脸都通红，后来突然之间我们的牧师就想说，哎，我们应该把这些小孩也叫进来，既然圣灵在这里就应该让他们也来，你知道吗？我们去把那些小孩带进来，那小孩很不高兴，他们因为正玩的高兴嘛，你哪一个小孩会喜欢去聚会，没有小孩喜欢聚会，他们喜欢玩。结果我儿子满脸通红都是汗进来，那个老爷爷手一按在他身上倒下去，立刻睡着，好像就倒在地上哦，十几二十分钟安安静静，那个流汗啊什么照样流，可是他好像睡着了。这个不可能，我跟你讲，你在你的眼前你就说这除了神做，到底神在这些人做了，这些倒下来的人，到底这些人在笑的人，在好像被提到天上，没有跟这个世界已经不 connect 的人，你不知道神的灵在他身上做什么，是不是？可是也有人从头到尾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每一次就是非常的生气来教会聚会。为什么呢？又看到你们不像样子在那边笑笑什么笑。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是这样，你没有投入你就越看越气。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 get any good thing。可是你如果投入的话，你就会哇跟着别人一起笑，要叫你举手敬拜没关系嘛，你就举嘛，说不定你举手的时候神就看到你顺服的心，他就触摸你呢，对不对？所以哦，我们要小心，有一些人在聚会里面又不喜欢看到人哭，又不喜欢看到人笑，他们就不问青红皂白，就是哎，这些人太情绪化了。有没有可能我们正在批评圣灵的工作？这个要小心，我们的态度哈，最后就是会决定我们在神面前的走向。 非常谨慎，我们应该要有正确的态度。圣灵啊，只要你的运行，我就渴望参与在其中。有一段时间，我们教会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有很多亮光，那个时候我们大家一直讲赶快读圣经，赶快读圣经，你要趁着圣灵的浪潮做圣灵正在做的事情，你就得到祝福，对不对？所以我们彼此要提醒，谁晓得我们现在好像很在这个其中，有一天我们被冒犯，我们就开始变得一扑克牌脸在聚会里面，也有可能是我们彼此要勉励，彼此要提醒。第四方面，我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看到的哈，就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可能会喜乐，我们可能会勇气百倍，我们可能会被激动起来，再一次对神和他的工作充满热情。但是这些都不是圣灵浇灌我们的目的。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或者是说圣灵再一次充满我们，主要是为了福音的工作，不是我的情绪。主要是为了福音的工作，主要是为了祝福别人的灵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的话，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得着能力之后是要干嘛呢？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是为了福音的工作。当然，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这是上帝的原则。所以当圣灵充满我的时候，哎，我会有一些副作用，我会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兴奋啊，心里面觉得透亮的，然后会觉得这个不想要做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这些是副作用。但是圣灵降临真正的目的是帮助我和你有为主做见证的能力。刚才慧国讲到那个弟兄昨天在敬拜的时候这么被主更新，这是圣灵在那里的工作，借着我们的弟兄姐妹在那里工作。我们等候的就是这个，不然的话你一直在那边唱了，声音都哑了，也没有什么改变，对不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副作用当成我们的目的，我们不应该追求副作用而忘记要达到的目的。好，五旬节这一天，在耶路撒冷有很多从外天下各国来的人嘛，这些人都可能只是懂自己的语言，他们是那些被分散到各国的犹太人，但是分散出去之后，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就好我们家里的小孩一样，在美国长大，他不会讲中文了。所以现在呢，好，他们都全部聚集到北京或者台北，可他们带的是，或者从法国来的就讲法文啊。这些人他们聚集到耶路撒冷，有讲埃及话的啊，有讲哪里话的。上帝让这些人被圣灵浇灌，然后上帝给他们能力，他们现在可以有能力讲出这些面前的这些人熟悉的语言，让这些人听见他们在说什么。你知道神的大作为，路加只有告诉我们他们是讲神的大作为，不晓得他们讲的是什么，但是这个大作为有可能是旧约圣经的故事或者怎么样，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就吸引了这些人，吸引，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有人在外国的地方，有人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在那边讲说圣经的事情。可是啊， 单单这种神迹， 这算奇事嘛，很奇怪的事情，单单这个事情哦，还没有办法让这些围观的人认识救恩。就算他们当中最敞开的人，也不过是在说 What happened? 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不明白发生这个事情后面要有的意义。这些神迹到底说明什么？这个时候，彼得在几千个人的面前站起来，他被圣灵充满，充满勇气，充满信心，一个被圣灵充满属神的人，他在几千个人面前来解释现在发生在我们面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大家不会忘记，彼得本来是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捕鱼他是专家，但是要来解释旧约，这根本不是他内行的事情，是不是？他可能知道鱼在哪里，有时候也不行，还要耶稣帮他一把，但至少那个才是他比较专业的嘛。现在要来讲什么圣经，还约珥书，这根本就是应该文士的事情啊。可这些文士没有圣灵，他们也搞不清楚约珥书，他们都背得很好，但他们不知道现在眼前发生的就是约珥书里面的事情。所以你知道神的灵运行，神的话宣讲，人的灵魂就苏醒过来，缺一不可。神的灵运行，神的话宣讲出来，人的灵魂就苏醒过来。我们记得哈，这个耶稣在介绍圣灵的时候，他曾经对他们说过一段话，他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生活里面我们会有很多事情让我们很困惑，我不知道怎么决定，我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我们就说现在打疫苗的事情吧，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要打之前一定会都 祷告过，因为太多 rumor 这个疫苗恐怕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这个跟你的健康跟你的生命相关的事，请问你祷不祷告？你当然祷告嘛。耶稣说他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包括我们在生活里面碰到的让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智慧不够做决定的事情，圣灵我们的保惠师会指教我们。然后彼得就站起来告诉他们，现在发生在大家眼前的事情就是先知约珥那个时候讲的。好，然后呢，彼得接下来就讲到了重点，他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耶稣就是神在旧约里面所预言的弥赛亚，耶稣的死是预定的，而他的复活是必然的。他说以色列人啊， 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自己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然后彼得就解释，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呢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哎，他被你们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神是怎么解释耶稣死了的这个痛苦呢？就是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原来不是能够被死拘禁的。耶稣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生命怎么可以被死拘禁呢？他的复活也证明他所说他是生命是真的。所以他就在向他们解释过去。哎，我们要知道哦，彼得的面前的这些听众哦，很多是带着恨意在听他讲话哦，不像我们今天这么好， 大家都是带着善意坐在这边，如果有几个带着恨意的话，我就恐怕很难讲。可是彼得被神的灵充满，他非常的勇敢，他就是对为主做见证。他不是在那边告诉他们说，哎，我们商量一下， 你知道吗那个约珥讲过这个话，你要相信嘛。他没有，他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在宣告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他很确定的引用圣经，即使他的面前有一些人可能在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都有份，他照样对他们讲神的话，他宣告神的话。然后他说，以色列全家确实当应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哇，铿锵有力的结论。这个彼得第一次被圣灵浇灌，然后被圣灵充满，他第一次公开的讲到，产生了什么结果？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啊？因为神的灵和神的话结合在一起，现在球丢给这些需要悔改的人。看见回荡在耶路撒冷的大响声，听见这些响声，还有看见这些加利利人竟然说起流利的外国话，虽然引起人惊讶，引起人困惑，引起人批评论断，但是没有引起任何扎心的感觉。只有当彼得被圣灵充满，准确地引用圣经，宣讲神的话，证明耶稣基督的身份，听见的人会觉得扎心，因为在神的话里面，他们的罪被显出来了。他们现在开始，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我们已经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也复活了，现在我们怎么办呢？这就是耶稣讲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圣灵充满可能会让我们有能力医治病人。当我们都知道，不管是别人为我们祷告或者我们为别人祷告，我跟你如果有什么医治的事情发生，我们很清楚知道跟我无关，跟你也无关，我们顶多只是我们的手按在人家身上，那手是我们的没错，但从手里面流出来医治的能力跟我跟你都没关，对不对？我们很清楚。那这些人得医治的人，他们怎么样呢？哇，谢谢你，谢谢你，哦，谢谢耶稣，我可以更健康的生活，很好。圣灵本来就是要来祝福我们的，但是然后呢就拜拜了。我不觉得我身体健康了，我不觉得我的灵魂有什么问题啊。多少人得医治之后并没有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多少人在教会里面，他的当我们为人家祷告，他的心里面愁苦的变成喜乐了，他也没有再回来啊，因为他的灵魂还没有被打开。所以这是为什么神迹不能够让人信耶稣。神迹可以祝福人的生活好过一点，他没有碰触到人的灵魂。神的灵加上神的话，人的灵魂第一次苏醒过来。彼得的讲道，他是以神的话来证明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他是以神的话对说服人的头脑，不是对着人的情绪说话，情绪来情绪去，但是 神的话会改变人的心思意念。当圣灵用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是神的话，改变人的心思意念，使人心意更新而变化。过去不能够不可能相信的，哎，他可以相信。圣灵使用一句经文，使用一句从神来的话，可以攻破人最坚固的营垒。真的，有一次 我好像跟你们讲过，有一次我跟牧师不高兴，我就很生气，去我的书房了。书房是我的避难所，不要看到这个讨厌的人，我就进书房，然后把门关起来，我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看他这个罪人，讲讲讲，突然之间就有一个话进到我的头脑里面，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你知道，从前我读这一句话，我一直觉得啊，感谢主，神的爱向我显明，对，我在做罪人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那一天圣灵是让我意识到那个罪人是他，然后基督是为他死，神的爱是向我显明神有多爱他，神对他的爱向我显明。哇，我跟你讲，上帝的圣灵用神的话，一句话就我就服下来了。感谢赞美主，上帝给我的丈夫是一个神爱的人，那就没问题啦，对不对？神爱，我要爱神所爱，对不对？我们刚唱那个歌啊，神的眼泪流泪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流泪，神的心意我们要跟随，神的心意就是他是他所爱的就好了。神的话太厉害了，当神的灵用神的话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就是人的灵魂苏醒过来的时候。所以你如果要传福音给人，你一定不要只是哦，他哎呀，感谢赞美主，他找到工作了，他身体健康了，什么不够。神的话要扎进人的灵魂，改变他的心思意念，这就是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所做的事情。他站起来把圣经向人解明，然后那些人的心就扎心。同样你看啊，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三章，同样的事情再发生一次，这一次是另外一个神迹在人的面前，就是美门口那个生来瘸腿的人，哎，怎么突然跳起来赞美神？大家都认得这个，我昨天还给他钱的乞丐，怎么今天就不乞丐了，就也不瘸腿了？大家就在那边又是惊讶，圣经又说他们很惊讶，这到底怎么回事？又是彼得站起来告诉他们，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个神迹奇事是跟你们杀害的耶稣基督有绝对的关系。那一天怎么样？哇，5000个男人全部信耶稣。所以神的灵跟神的话 put together 就要产生爆炸性的能力。有人说末世的灵魂大收割，只有神的灵不行，只有神的话也不够，只有神的话你跟人家讲半天人家觉得烦死，你不要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有没有很怕那些基督徒一直抓着你讲？你们都没有过吗？我很不喜欢那些基督徒，因为讲了又讲不停，然后呢，我又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还讲得津津有味，我就觉得这种东西怎么能信啊？所以你只有神的话不够，你要有神的灵，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人的心就会痛。就会说，哎呀，那我要怎么办？我下面一步要怎么做？这个就是那天发生的事情。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在圣灵的运作里面，把神的话讲到人的灵魂深处，使人的灵魂苏醒过来。我们 学习 T4T 哈，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好，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工具，然后还很有效。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发明这个方法的人，他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每一天要怎么样为 near and far 的人，你的家人怎么样祷告。祷告是什么？就是承认我没有办法，我有方法，我也有这个圣经的话，但是我需要圣灵。当我的方法用得好，我圣经话记得，然后圣灵来，所以在我跟这个人讲话的时候，他会觉得需要，他的灵魂会醒过来，看到自己的情况。所以呢，这就是我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读到的第四件事情。我们在平常的日子，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当神的灵充满我的时候，神可以在我所有的资料库里面选最合适的，然后一个箭发出去，那个人的灵魂就苏醒过来了。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好，我们来回应一下。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慕圣灵。我选的诗歌是《圣灵，我们真欢迎你》。圣灵，我们真欢迎你。我真的想要更多认识神，遇见神吗？克服不方便，让我去靠近他，而不是他来迁就我。我真的渴慕圣灵来充满我吗？那么我尊重圣灵的主权，他可以做任何事情，选择任何的方法，我尊重他是主。当圣灵工作的时候，我渴慕我是柔软的，我不要批评，我不要论断，我永远不想要把自己隔绝在圣灵工作之外。有时候可能他会让我灰心，好像他怎么在这个聚会里触摸好多人，可是我的病没有得医治。但是我就说，主啊，我在这里，我还在这里等候你。然后当他运行的时候，我永远不要忘记，他充满我，他浇灌我，他充满教会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有能力做主的见证。
心意跳动你的儿女。 圣灵，欢迎你来，圣灵我们真欢迎你，圣灵我们真欢迎你，愿你旨意今日成全，在我身上完成新的工作，降福的毫无保留，亲爱圣灵我们欢迎，亲爱圣灵欢迎你来，
我们再说一次，
圣灵我们欢迎，亲爱圣灵欢迎你来，圣灵我们真欢迎你，圣灵我们真欢迎你，愿你奇妙同在，心意教导你的儿女，顺从你跟从你引导，亲爱圣灵我们欢迎，亲爱圣灵欢迎你来，圣灵我们真圣灵我们欢迎，亲爱圣灵欢迎你来，
圣灵我们除了你还有谁呢？在天上我们有天父，有耶稣基督，但是在地上我们只有你，圣灵。耶稣曾经告诉我们，没有留下我们为孤儿，是你到我们这里来，永远与我们同在。圣灵帮助我不要刚硬，让我真实的从心里面尊你为主。当你感动我要做一件什么事情，要到什么地方，主啊，让我的心柔软柔软柔软。你如果要在我的书房里面遇见我，就让我没有遇见你之前不要离开我的书房。如果你要在教会里面遇见我，就让我每一次准时的来聚会，甚至于比别人更早来。主啊，如果你要我们到你正在运行的地方去， 帮助我们克服所有的困难，觉得不耐烦不方便。主啊，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遇见你，就感谢赞美主了。主啊，如果当你在别人身上运行掠过我的时候，让我不要存苦毒。也许我的时间还没有到，让我信任你，让我从心里面尊荣你为我的主，你有绝对的主权。亲爱的圣灵，我们凡是重生的人，你都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对你说还不够。当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只有你知道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他的坎在哪里。求你充满我们，求你使用我们的口，求你使用我们所认识的经文，好让这些话和你的灵能够像箭一样射入我们所关爱的人的灵魂里面，让他们的灵魂能够降服，以至于他们能够得到救恩的好处。圣灵，我太需要你了，我的教会太需要你了，愿你来，常常来充满我们，常常来使用我们，在末日的大收割，使我们成为收割的人。亲爱圣灵，我们欢迎，我们欢迎你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就结束在这里，愿圣灵充满每一个人和你的家。